欢迎来到有话直说，我是何龙，
我是米沙头。
米沙头，今天节目进行之前，我们来一个快问快答。
好哦，来哟。
你有念过幼稚园吗？对不对？
哦，天哪，幼稚园，幼稚园，这距离有点远哦。
我们人从小到大都会有经历过很多种教育的体制嘛，对不对？
啊、
教育的机构嘛，
是、啊。
我们先从幼儿园阶段开始来
哦。好哦。
还记不记得以前幼儿园老师们主要教你什么呢？
主要教我应该算是生活习惯吧，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定要带手帕，
手帕卫生纸，
对，所以我到现在我一定会有手帕。
为什么呢？老师有讲什么理由吗？
没有，哎、欸，就算有讲我也不记得吧。
他不是跟你讲说怕，因为欸、可能女生真的比较干净，男生真的比较脏一点。
我承认这点，我承认
这点。可是我也看过很脏的女生啦，
干嘛这样？
没有，我印象之中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大概吃东西都会吃到满嘴、
哦、
或者是都要吃到满身，所以你会有围兜兜。你记不记得？
对，一定那时候制服就围兜兜，好可爱、啊、
对对。你想说为什么会围兜兜，就是因为他吃东西都会吃到衣服上、
哦、
然后玩的时候都会把衣服弄脏、
哦、一定的、啊、
然后呢他有时候流汗又会整个都是这样子很狼狈的样子，所以他会有手帕、卫生纸，对，男生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没有，因为我都穿着漂漂亮亮的小洋装。
女生都是绑两个那个冲天炮哈，
没有，我头发够长了，
哦、真的吗？
辫子了，没有到冲天炮，那、
哦、
是三岁的时候。
哦，就是一直都没有剪就对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想要叫你良好的习惯嘛哈，不管是生活常规还是学习习惯。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还在上厕所，还不知道怎么如厕，不知道怎么蹲马桶的时候，
怎么可能幼稚园的啦？
有啦，真的。真的有人小朋友不会在家里面，
幼稚园欸，
家里面上坐式的马桶坐习惯了，他不习惯坐蹲的，然后他就上，你没有看过，哎，你到小学阶段你真的没有看过，小一的时候呢，如果要去清扫小一一年级他们班级的那个厕所，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洞就在那边。
对，我们以前，
但是就对不准啊。
我们以前是，现在想起来，我们以前幼稚园，我那时候幼稚园的厕所是茅坑式的，就是、
哦、你是什么年代的茅坑？
我跟你讲，哎，我私立幼儿园，哎，我
私立怎么还会茅坑？
不是算茅坑，就是。它是
就是蹲式的
啦，坐一长，就是它是真的就是一排，
真的假
的？然后它上面盖那种类似小椅子的洞，就是那木板，
可是没有隔间吗？
没有没有，就一排小朋友坐在那边，
好精彩哦。
然后呢，就他就是屁股就一个洞，然后屁股就塞在那个洞里面，旁边还有小把手，因为怕跌进去那个坑里面，
好恐怖、哦。
对，然后
小朋友应该会跌倒吧，
所以就要抓着那个扶手。然后他是坐的、嗯、
不会 连椅子带人一直跌倒，
不会不会，因为他那个木板是钉在上面的、
哦、
然后直接的那个尿尿便便就全部都下去这样，然后也不用冲水，然后下来就是洗手，然后旁边老师带你去洗手这样、
啊、
对、
啊、
就一排小朋友这样一排啊，对啊，我幼稚园我记得是这样啊，我私立幼儿园哦，
你确定？
不要问我哪一间，
那个钱真的花得很奇怪，大概都没有花在对的地方。
我以为以前都是这样，哎、欸，
没有啊，没有啊，
以前茅坑
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我印象中有的时候，他就开始是蹲式的，不是坐式的马桶。
蹲式一直到小学啦，对啊，小学才蹲，但是我也没有掉到坑里面啊。
对，
对啊，没有。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生活常规哈，除了如厕的习惯之外，他们还有在教你说要怎么吃饭。
哦，对啦，
对不对？我记得有，
就是小朋友有时候
也不太会吃，吃的满桌都是这样。
哦，我小时候习惯，我妈有特别教，就是不可以吃的到处都是，不然就被打。就是我们比如说吃一次啊，东西掉旁边都是啊，菜掉，我妈就啪一头一巴掌先打脑后那个后脑勺，然后就说哎快点快点快点，
因为是女生啦，女生这样子吃的满桌很难看啊。
对，反正我们小时候就有被训练，所以我那个还好。
对，这男女的教养真的不一样，
主要有那个。还有教一个，就是男生不要拉女生辫子
啊，这个我们很喜欢做。
对，你们这幼稚鬼
啊！谁叫你们要绑那个马尾跟那个辫子，让人家看起来就很想拉一把的啊？
这奇怪了，这是什么奇怪的癖好？你们是猫吗？逗猫棒吗？
奇怪，没有啊，那没事弄两个冲天炮，弄两个辫子干嘛呢？
就是。 你们是用手贱欸，
对啊，
不是要骂脏话，
你就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边晃啊晃啊晃啊，你就想要把它拉一把，然后拉的时候那个女生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很开心。
幼稚幼稚
啊，幼儿园的时候当然是这样，
单身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是是是，没有，现在没有女生给我们拉辫子的吧，
笑
这是幼儿园。可是到了小学阶段的时候呢，他会开始要学习，对不对？所以就会开始跟你讲说要预习，然后回去要复习，上课要专心听，上课要专心听，然后要坐在固定的指定的位置。
我跟你讲这个
怎么样，
不得不说男生在这方面也有障碍
啊。什么障碍？位置不好好坐。
对，一直到了国中，我印象超深刻，一直到国中上课的时候，我们班还有几个男生为了传纸条在走到那边匍匐前进。每次我们同学会聊到这件事情，每次我们同学会聊到这件事情都觉得超白痴，就是到底我坐在椅子上好好听歌这件事情是有什么障碍，然后就要传纸条。比如说我们女生传纸条就是这样，就这样点点前面的人的肩膀，对不对？就先点一下，然后纸条过去，
对啊对啊，
不会被老师发现你在走到那里匍匐前进为了传一张纸条，你有动？我想他有动吗？对，他们觉得乐此不疲，然后好几个人男生在地上爬来爬去。
那个时候报告班长搞不好流行啊，对不对？
是啊，是那个年代没有错啦，但是我只是觉得太白痴了。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太无聊了嘛，一定要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小学没学好，
小学没学好
都变这样。
没有，到国中的时候他开始，因为有当时候有升学体制的压力嘛，
对啊，
所以你会必须要开始把你这么多的课本，这么多的领域要能够整理出一个结构，有一个框架，然后要熟练，你才能够把成绩考好嘛，哈，这个都是。
哦，那时候也是开始买笔记本的年纪，我的妈，以前小学哪有买什么笔记本，没有啊，连笔都没有，然后现在上国中之后，哦，我的铅笔盒笔颜色越来越多哦，到高中也是哦，然后整个笔整个课本写满了各式各样颜色的笔记，然后我老师又问我说啊，重点在哪？哦，这都是重点啊，
就是有你们这些重点的乱画，画了满个，我真的有个同学就是画了整本都是这种七彩的颜色，后来还是考得很烂啊，
是啊，干嘛这样？干嘛这样？
对啊，我们刚开始当下第一次看到这样说，哇塞，哇，这个应该是考那种前几志愿的，还是说那种考那种95、99的那种分数，然后就出来讲说，嗯，怎么会这样？哦，原来只是他喜欢画课本而已。
是啊，我就喜欢画课本而已啊。
就是催眠自己，就说我很认真，我很认真，我很认真。
哎，不是啊，你新买颜色的笔总是要拿来用啊，是不是？
你们一定是这样骗爸妈，叫他说要买这个笔给你们的。
我们都自己存钱买咯。
哦，真的吗？好，到大学之后呢，你就没有升学压力的问题嘛？哈，你只是进啊，就可以进一步放松的嘛。
哦，有你玩四年。
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就想要放松，然后想要交男朋友了。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的交女朋友吗？
真的，我跟你讲，大学时候趁现在你还可以物色一个潜力股，像我觉得我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捞到一个潜力股。
然后就长期饭票到现在嘛，
对
不
对,
對, 對,
對, 對，长期饭票，哎，这值得投资，长期投资，哎，二十年，哎，我觉得现在投资回本了，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大学的时候念书其次，交男朋友才重点。哎，这样交换人家好吗？
你自己回家贵什么东西我不管你哦，你自己他讲的那个，等一下哪天哦被抓包归公公款的时候，
等一下，不行
啊，等一下，
胖子有听我们节目
啊？真的吗？
现在在
我没有 cover 他哦，胖子不是我，
这节目卡掉好了，这段卡掉，
这段卡掉吗？啊，走路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 repeat remix 版，然后弄好几次哦。
哎呦，
可是呢，你看哈，你在工作不是工作，你在那个就学完了之后呢，你就发现说你要开始进去上班了。可是呢，如果你之前是做大学生或者做研究生的，你会有心理准备，就是说，哎，老师可能不会给你太多方向，老师可能放牛吃草，因为在后面就没有什么，你除了那个升学的时候，中学时代有升学的这个压力跟目标，
啊，
你就要为了 考到一个好学校。可是呢，你大学跟研究所之后呢，你就没有了嘛，哈，所以你会明白，就是说研究生或者是大学生教育，就表示说你自己要改变 你如果要改变的话，只要从你自己改变起，别人为你改变很难，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自主性都很强了嘛，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没有人会帮你是正常的，不踩你一脚已经是给你很大的恩惠了。
这样说很像也是啊，因为你知道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烦的，就是要做分组报告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碰过那种就是他整个学期都没出现，后来才要跟你讲说那弄好了没，然后上台报告、
哦、我跟你讲我这一组绝对不会有这种人、
哦、为什么
我不会让这种人加入我的
组别，因为那种连环夺命口讲说你要不要来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开会，
太烦了。对啊，所以我跟你讲没有我的那个大学分组、哦、一定就是我们这一组七仙女，就是我从 大一开始就很要好的，
先经营这七个对不
对，就先经营好，就是所有的分组呢除非要分两组，不然如果说一大组的话就我们七个。
可是每一门课都这样吗？有通识课有选修课啊，
尽量都是我们几个为班底，
都修一样的，
对，尽量我们为班底，
要不然那个品质就很差了嘛，对不对？
不是，也因为其实我们这组七仙女哦，全系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在我们这一组
哦。
然后呢，
原来是这样，
最会上台报告的也是我啊，就我在这一组、
哦。原来是这样，
基本上呢，我们大家就合作无间、
哦、
然后呢，题目呢定下来，反正大家定下来之后，最后呢，我就是重整，我就负责所有的投影片的统整，然后呢，可能怎么样，然后我就上台报告，所以我们这组永远拿最高分。嗯、对，内容由全系第一、第二的人来掌控，然后我就做重整，然后我上台报告，哇，又讲得满堂彩，有没有？嗯，就我们的分
数，反正分门别类跟那个今天分工合作做得很好就好了嘛，
对
不对？
然后那一种有没有？就是每次都就是上课也都不来了，没有没有，我们七仙女还蛮团结的，出席率都还蛮高的。
可是你这样没有看过社会现实面，等到你在毕业之后出去，你就发现说，有些人虽然跟你在同一个团队里面，可是他就是不做。也不来，然后或者是找不到人，然后等到这关键时刻要开始考核的时候，他才在那边讲说啊，东西好了吗？然后你真的准备好给他，他拿上去也讲了一把烂、欸、
真的？
哎、欸，没有，你是毕业之后你才经历过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就经历过了。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学姐，可能跟她男朋友太好，所以她从除了开课第一周还是第二周有来过，
有来而已，
后面都没来过。然后我们一直联络她，然后都没有下文哦。那我们后来想说大家都要这个分数嘛，所以因为老师不是让我们自由分组、
啊、是他、哦、老师好狠哦，
不是自由分组，
我们老师好好、哦、
对，所以是那个直接用随机分组的，结果就分到，那你必须得面对这个事情嘛。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蛮好的训练啊，
也是。
结果呢，后来我们就是把东西都准备好，然后就跟他讲说反正你就是叫他来报告就好，然后还给他先看过投影片然后什么东西，结果他上台就讲得非常烂，就看着还讲得非常烂，
哎，没准备啊，
然后就被老师念了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冤，你知道吗？
真的会很冤，我跟你讲，真的啊、你还好，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
这是好的啊，是啊，是好的，好的一个经验啊，因为你后面出去你就知道，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不会期待说一定会有人帮，或者是一定会有人跟你合作。他没有踩你一脚，或者是他只要有出现、
啊、
你都觉得已经是恩典了，
真的。
你要逼自己说你要想办法去调整这件事情，去找到解决的方式。比如说如果你本来就是麻瓜，你要想办法要看懂啊，对不对？然后要变成那个巫师，变成法师，这样才能够这个出类拔萃嘛。
我想这都是经验，真的都是经验。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过得蛮爽的，
对，
老师都对我很好，因为我可能就是你知道讲话比较甜一点，所以其实我就算真的成绩考很差，像我那数学啊，我数学自从高一还 OK、
嗯、
但是高二开始有倒扣，那个考卷是有倒扣分数的时候，
年代倒扣、
啊欸、我们同个年代，你少在那边不知道，
我都没有呢，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都分科测验、
我那个大学联考都有倒扣的好不好、
哦、我们都不记得有这件事情，
但是你不记得好不好，因为我记得倒扣
年纪太大失智了，各位
我那数学考卷的分数啊，倒扣之后只剩下十几分，
原本也没获得几分还倒扣，
原本就没几分了，然后倒扣完更低，然后老师就最后直接跟我讲说你能不能只要写你会写的就好
了，其他不要乱尝试，
其他不要乱写、欸、但是我说老师我真的只有写我有把握的了耶这其实我写上去的都是我有把握的，
其实有把握的都还是错，
那你还错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这就是我觉得我学生时代过得真的还蛮顺遂的，
所以就跟你讲啊，
所以到社会时候真的出社会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人间险恶，你知道吗？
是 是，所以我觉得说有些东西在大学多尝试，然后多去体验，这是好事。
真的，这真的是好事。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讲这么久你讲那个回顾，从你从小到大，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主题要来谈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曾经在第一次踏入公司，然后第一步踏出社会的时候，步入社会的时候，不是踏出社会，踏出社会就要出家了，步入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第一盆冷水浇在你头上，那就是我们先分成就是说如果你有念大学的，那你有导师，导师的话就是说你在你有一些危难或者是有一些不顺遂的时候去找他聊一聊，类似像辅导老师的概念或者是他会定期请你吃饭嘛，对不对？那简直他又拿导师费啊，
他有问题了才会老师请你吃饭
啊，对，
很少老师请我吃饭，
对对，或者是我们那个时候也碰过，就是导师费他就是拿来一个学期看大家一次，然后请大家吃披萨啦，
哦，也有啦，
有也 有
这个有这个有。
那可是我们到像我们这边米沙豆是后来就直接去就业，那我们后来继续念研究所，我们就发现研究所一定会有一个老板叫指导教授他可能会给你一些那个工作做，然后给你一些研究费用，所以然后呢他就掌控你能不能毕业的生杀大权结果呢你那个时候我先讲就是到硕班博班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念，我们就不谈这个东西了。硕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反正有什么事情就问老板，然后老板就会给你一个答案或者是给你一些资料让你回去阅读，然后你就找到东西然后给你方向，他就给这问题就解决了。那可是你步入社会之后你第一个冷水是什么呢？你发现说以前只要在你前面的那个叫指导教授叫老板叫老师叫教授的那个他都会很厉害然后那少部分你会觉得他很烂，你就不会选他的课了嘛
当然。
那你会觉得说他很厉害，所以你会去问他问题的时候他都可以解答得出来或者是给你一盏明灯可是呢你进入公司的时候才发现上面那个叫老板叫主管叫主任叫科长或者是叫课长的领导会比你以前的那种导师或者是那种你觉得最烂的老师都不如，因为你会想说那我就当一个好学的学生，因为你会有一个几十年来的习惯嘛，对不对？
对，
有问题问老师，有问题问教授问导师，这样你拿着你的问题去问他之后，他就跟你讲说我花钱不是请你来问我问题的，我花钱是要来请你解决问题的，然后你就心里想说然后你会心里面讲说你根本就不会吧
对
你还不回答，
对，就不会，你还不会回答，然后用这种话搪塞我，
然后还说你自己回去想想为什么该问这个问题，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不该问这个问题？
对，我有想过这件事情啊。
你有被问过？你有没有经历过有一些长辈他会用你提问题，他会用反问的问题来问你，我该不该问这个问题的？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你直接跟我讲答案就好了，你跟我废话这么多干嘛？
没有，然后你逼急他了之后他会跟你讲说我再给你机会练习学习，如果我直接跟你讲答案的话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没有帮助啊。
对，你知道这件事情我真的花了十年才知道
他到底会不会，你后来才知道是不是？
不是他会不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主管就职场上的主管们
对
都要这么做，这件事情我花了十年才了解。
哇，那你真的是了解的比较晚一点
因为后来我就不想要，我就觉得说我其实我后来应该是这样讲，我自己知道说我就是我反正刚刚那个状况嘛，我就觉得说老板就是不会，我就把老板看很低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厉害因为我都会，你既然叫我嘛，你既然叫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回答给你看，你也说我就觉得说所以你不会才来问我，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厉害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好，然后呢老板来问我来发号施令就要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做好我就讲怎么做好，然后老板说好啊，那米沙豆这个方法不错啊，那我们大家就这样做怎么样，看我多厉害，
对，
老板都照着我的方法做他一定不会，
就气焰很高涨，
对，所以有时候我的工作运其实这样算起来也还蛮不错的
你碰到一个懂得给你一些弹性跟空间的老板啊
对，所以我后来其实就是在不管在百货业其实我就发展的还不错，
对，
很好，然后比如说那时候在百货业我们要买品嘛，就是衣服要进新货，我们都要先去挑新品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 你知道这个个性持续这样，然后就说老板你这买是什么货进来，这个就你看就错啊，周在没有人要买啦，你是不是这个然后就开始批评。我跟你讲真的我老板人都很好，然后就说啊，那你就不要，那你的柜位就不要选这个嘛，这样的。我就说好，那我柜位不要选那个。然后这时候我跟你讲，那时候我觉得后来想想，那时候就有一个跟我对着干的特助，
嗯，
对，老板娘特助这样。你这什么？你的眼光才叫烂吧？你们那个第一个大点这个衣服，这个现在时尚趋势你都不懂，你不挑这个，你大点你不卖这个，你至少给我买那个买这件买这件买这件，你就回去给我摆，你就看、看你的对还是我的对，这样，
对，
就我们两个就会对着干，
对，
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到后来离开那里，然后我人成熟了，我比较晚熟一点，我才会体会到说，对，以前我真的是太自以为是
了，
真的太顺利。然后呢，不懂的是这些老板其实是要给我们一些去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啦。
嗯，
我讲白一点，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这样子不是花了十分钟跟大家复习我们以前的这个求
学过程，那你回想你的整个过程，
对不对？没有人在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因为他因为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会跟你讲说，第一个你的东西很多，你要学习的东西很多，然后再来就是他会希望你谦卑，然后呢因为纪律的关系他也希望你少问一些无微不微的问题，
就不要出风头，
所以不管是对不管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你的同学的反应，你都会让你知道觉得说反正我就乖乖的谦卑学习这样就好了。
对，然后
而这一套呢到公司去之后很恐怖，因为他就发现说老板都会觉得你不应该有问题，你应该给我的都只有叫答案，
就是你要带着你有问题，应该是这样讲，你有问题没有错，但是你要先想好你要怎么解决，你必须要也要带着答案来。
对，
比如说你不知道答案 A 还是答案 B 怎么做比较好，所以你应该说老板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那我想说有两个方式，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比较好， A 是什么方法， B 是什么方式。
对，
老板希望的是我们要独立思考的那个能力，遇到事情我要先想好怎么解决，
嗯，
然后呢带着这个答案我来请他做决断，
我们
他是做最后决策的人。
对，我们以米沙斗以前的工作经历，有一个东西叫做教育训练，我们来试试看这件事情。
嗯，
因为有很多的人资他们做教育训练的时候，他们会碰到第一件事情觉得最挫折的就是你每次的提案老板都跟你打枪。
哦，我最常了，哦，不要再说这件事情。
然后光第一件事情叫做市场调查跟课程需求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好像就会交战很久，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
我就是想问你这个的。
我跟你讲哈，这个哈，再讲啊，应该要讲，又要讲一集。比如说我们做企业内训这件事情好了，其实这个市场调查范围超级小，
对，
就是你要训练的那个单位的那群人，
是啊，
对他们的需求做调查，
对啊，
其实就这么简单，
是啊，
对不对？
对啊，
基本上呢就是了不起，像我们以前做专柜好了，人还比较多，我们前台专柜小姐就有200个人嘛，
对，
但是我们就会有些人因为新人我们他给的意见也不太中肯，
嗯，
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哦，可能又是也绩效没有那么好的，其实意见也没有很中肯，那我们就会依照我们预定排的这些课程，然后目标学员把这200多个人我们就会 分不同的面向来去做调查，
对，
这样，
对，
那其实大概问卷就会三份四份左右，其中有一份就会是主管，
没错，
店主管的那个问题，这样就是他们的问卷，
没错，
所以其实这样子去处理都还很 OK 啊，
没错啊，
然后再来收回问卷嘛，我们做分析对不对？
对，
就是哎，那新人他们觉得最缺的是哪一个方面的训练，
对，
然后呢哎，这边绩效没有很好的资深的人员，那他们的卡住的原因在哪里，
对，
希望我们怎么提升，好啊，绩效很好的人，好，我们的 top 前100，那你们希望你们是怎么做这样子，
对，
好，那店主管你又觉得你们的下属缺什么，这样我们就做一个通盘的分析，
很合理啊，听起来蛮完整的，啊，
对不对？哎，200份问卷分四个梯次，这样分四种不同的方向去问，
而且这样分析起来也蛮复杂的，啊，
超复杂，我跟你讲这样真的要搞整整一个月的工作天哦。
然后呢，嗯，
然后呢呈上去给主管，主管说，哦，我觉得他们需要这个， 然后跟上面给的答案都不一样。
对
啊，我需要你们那做什么，好，那就照我的指示这样做就好。哦，我这一个月在干嘛、啊？我这一个月在干嘛、啊？
我可是我听过的案例刚好跟米扎多的经验颠倒过来，
真的。
他反而是他直接不做，没有做试调，他直接就跟老板讲说，我觉得哈，这公司这边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老板觉得说你没有通盘了解现况，
嗯，
然后没有去了解那个市场的状况，然后没有去做课程需求调查，所以他就会一直打枪他的东西。
我跟你讲哦，我最近听到一个历史故事，刚好就用在这件事情上。
好，你说。
对，你知道宋朝刚开始开国吗、那个宋
赵匡胤吗？
赵匡胤他们两兄弟当完皇帝之后的那个第三任皇帝
啊，
嘿，宋真宗吧？
对，
他有一任的宰相，叫做李沆，沆是沆瀣一气的沆，
三点水的那个沆。
对对对，李沆、
okay ，
李沆呢，在我跟你讲，他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那个宰相里面真的超没有名的，对，你应该也没听过他的名字。
我们听过沆瀣一气，
对，但你没听过李沆。
没有，
但是他被尊封为圣相，就是圣人宰相的意思、对，那为什么他会被封为圣人宰相？这一直到他死去之后，就去世之后非常多年之后才追封的。他有一个概念，
对，
全中国的当官的人那时候那个年代啦，没有人敢像他这样的这么的提倡在他的这个理念、他叫做你们都不要给我提意见，你们的意见都不是意见
啊，直接封口啊。
对，
那怎么会圣相呢？
对，怎么会圣相呢？对不对？
就圣下吧。
就是，其实我刚开始听到就是在讲这个历史故事的时候，就我听到这个历史故事，他说哈，对，他举了一个跟这个李沆完全相反的一个例子，就是唐太宗跟魏征，
对，
对不对？他就是说啊，唐太宗就是能够听人言，
对，
然后呢，魏征就是敢直言，
对，
所以他们是这个历史上非常好的一个圣君嘛，
对
对对，圣君跟一个名臣的这个搭配嘛，
对
不对？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哈，真的大开眼界。他说，其实他们就是两个人写好的一套剧本啊，演给所有人看。因为为什么那时候玄武门之变
啊，要演
明君，唐太宗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形象树立出来。魏征帮了他这一把，
对。
所以那个是演出来的，
对。
但是所有的他说李沆为什么最后会被人家尊称为圣相，他为什么说出口，他敢说你们都不要给我意见，他的原因有两个。
是什么呢？
第一个，你是新人，
对，
新进的什么进士状元这些的，
对，
你们根本连官场都没有踏入过，你凭什么告诉我说我现行的制度不 OK？
你要想象的吧。
对，无凭无据。
对啊，
你凭想象你就说啊，那个啊，这个做不好啦，那个做不好啦，
乡民，
这样子。对，所以你的意见我不会采纳，不会听，
合理啊。
对，不会听嘛，
合理、啊、
对不对？好，再来一群人呢，他也不会听。
哪一群呢？
听看起来好像忠言逆耳哈，就是你给我了一些很多的中肯意见，
是
啊，这样子改一改制度会比较好，这样子会比较好，对。你们给我的意见就表示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现在这个制度是要解决我组织上面的什么问题。你们提出来
不一样，
对，你们提出来的这些建议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啊，你只是说啊，这个制度哪里不好不好，但是我如果采用你们的建议，反而会让这个问题更扩大，
对，
那我就不如不要用啊，对不对？
那所以他全部都不听也不是办法吧。
所以他就说
哦，
其实你当权者，
对，
你已经权力做到这么大的情况下，其实你更应该要自己心里面那把尺要非常清楚，你现在的这个制度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要比所有人都还清楚这件事情，你不能当一个糊涂的当政者。
我大概懂那个意思了，
对，我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个概念他那时候提出来，因为他当宰相，其实真的我们历史课本上面从来没有学过他。但是为什么他被尊称为圣相？其实回过来哦，我到了创业的之后，我才开始能够理解这件事情，或者是 我们比赛哈，我们就讲演讲比赛好了。我们演讲比赛已经拿奖，已经拿到一个境
界了。你又让我想起去年惨痛的回忆。
干嘛这样？
是好，继续继续、就是。你先讲这个，我等一下再讲那个什么
叫惨痛的回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演讲，我们已经常常拿奖，但是我们有个天花板想要突破的时候，这时候会不会很多会有给我们很多建议？
当然。
但是那建议你都要听吗？
而且他们都还没得过奖哦。
不是重点啊这是重点，也不是啦，应该是说他们不知道你的问题点在哪里。
对啦，他们热心啦，
这个是好的哦。那如果我们不听会变忠言逆耳，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只有我们当事人当局者才知道我的问题点在哪，而你提的这么多的建议哪一个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如果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当然就会去试。但是光听就知道啊，你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
那就给个台阶，谢谢他
就
好
了。对，就是谢谢他嘛，对不对？跟我们在职场上面，主管也是一样。哇，我们刚进公司，满腔热血，然后呢开始跟公司讲，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你应该怎么样，哇的。或者是你在面试的时候，有些人白目到在面试的时候就跟你说，我观察你们公司很久了哈，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对，你会笑。对不对？面试官也会笑，那最后你却得不到这份工作，或者是你在这份工作，主管没有办法重用你。其实原因就在这里，你只提建议，但你没有抓到问题的症结点啊。你如果我现在的现行制度，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所以我们公司一直用这套制度。如果有更好的，我们当然会去改，但没有更好的，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我请你来。你应该要看清楚问题点在哪里，再跟我提意见。
没错，
不是盲目的提意见。
没错，
是不是？所以李沆的这个观点，到后来他离开了之后非常久，大家再回过头来看他的这个论点的时候，有他的道理。
其实还是有道理的、啊，就是跟西方在讲那个决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讲过，我记得张忠谋好像也有谈过类似的状况，就是。你今天在做决策的人，他不会是人云亦云啊。就是说谁讲一些，然后你就听一些，然后另外那些人讲的不一样的东西，你又回来开始检讨说现在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做的不好。所谓的忠言逆耳的前提是你要是忠言啊。如果你不确定他是忠言的时候都逆耳的话，你也不能够让他全部都要采纳进去啊。
忠言这件事情，我觉得搞不好又可以花十分钟了。
忠言。
哎、欸，我问你哦。哎、欸、啊，何龙，你该好好运动一下了啦，为了你身体，是不是忠言呢、啊？逆不逆耳？
没有逆耳的方式，他是这样讲，就是说你怎么胖成这样啊？你这样会心血管疾病，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去看一个中医哈，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中医，然后呢，她的看诊跟那个回话的方式真的是很特别，但是因为她真的是神准。他一摸就知道说你有吃冰齁，你有喝冰水齁，叫你不要喝冰水，你喝冰水齁，这样。然后就想说偷喝偷，就像偷吃被抓包一样，就说你怎么知道的那种感觉。
你的脉象都跟我讲了，这样。
后来呢，然后他就突然，我记得他就一边摸把着脉，然后就跟你讲一句话。他不是跟你讲说你现在这样齁可能会三酸甘油脂过高，可能什么心血管疾病，他不是这样讲话的。他直接这样讲说，比如说把着你的脉跟你讲说，王小姐，知道什么叫中风吗？知道什么叫猝死吗？什么叫心肌梗塞吗？哦，你都知道哦，哦，那就好啦。你知道这有很危险性。他一边摸着、把着你的脉，摸着你的手的时候，跟你这样讲，你不觉得就是说，我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应该连续三天之前输机，对不起。
对对对对，你知道吗？那个就会不寒而栗，你就想说。靠，你怎么会知道？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表示我身体状况不好咯，他那个用那个不同的方式来跟你呈现，知道吗？因为他们可能真的看过上千万人了，所以他觉得说，这样一直跟你讲说，每一个进来都跟你讲说，你要注意哦，那个三高哦，你要注意中风哦，你要注意什么？因为讲这样子，大家好像听到都烂了。每一个医生都跟你讲说，饮食要注意，要吃的健康，要吃的怎么
样？
低碳啊，干嘛的？然后他没有反应，他只要跟你讲说。知道什么叫
猝死
然后什么叫三高中风哈、哦？你这个血管的状况哈，中风知道哈、哦？这样好恐怖哦，好恐怖哦！然后我们就，可是我觉得这医生真的很特别，因为他很神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没有在做了哈、哦。可是他真的让我们会去反思你自己的人生，你知道吗？
不是这个，我觉得。 他这是他的个人风格，但是我同样这个风格我用在我老板身上。
嗯，
老板你知道什么叫做 KPI 没达标啦齁？
没有，他是以上对下的方式讲，当然可以啊，医生跟患者的部分讲当然可以啊、
欸、
你那个下属跟老板这样讲话，
患者来付钱啊，不是付钱的最大吗？
患者跟你下属跟老板这样讲话，老板你知道什么叫做
KPI 没达标，
什么叫 KPI 没达标齁？
老板
什么叫扣薪哦？
你知道这个专案没达成什么结果齁、嗯、你这我就这样跟老板讲话，
对啊，你也不跟老板讲说老板，你知道什么叫卷铺盖哦？你知道外面工作很难找哦，
尤其是你这把年纪咯。
最好是这样讲啦，没有，可是我觉得啦，他有一个方向，抵抗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有他的道理。
对啊，
我们实际在操作上面的时候，就像米沙罗刚刚讲的，如果你没有更好或者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其实我们真的会让它维持现状。
真的啊，
不管是我的老板还是我们自己在用人的时候，我们的采取的方式的确是这样，
是不是？
像我老板底下有几个下属，然后真的有些人真的是来混吃等死的啦。那因为我同事也有在听这节目，不方便跟你讲是谁，但是你就看到他的时候，然后你就跟老板在聊，然后老板也知道他的这个人的状态，然后呢也知道这个人不 OK， 可是我老板就讲一句话，就是说我等着他自己走
哦，对啊，
或者是就
是
看他在什么时候熬不住，
对啊，
或者是说他觉得他玩够了，
嗯，
然后就走，因为他没有大错的时候，但是他真的是不是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只能够先维持住那个现况，
对，
在你不知道公司内部的运作是这样，他就有很多的派系的平衡，
对、啊，
或者是政治力的角力，
所以
你不知道这个状况之下，你去做评论跟建议很奇怪呢，就感觉就是说你懂个什么呢？
对，就是因为你没有抓住问题点，
对，
然后结果你一天到晚去跟老板打小报告说，你看他了，你看他了，今天又迟到，然后刚刚又出去摸鱼买下午茶。
哎，这个我看《甄嬛传》真的是心有戚戚焉的，那个老板的那个角度就真的很像雍正，
是不是？他明明知道
他明明知道华妃不行，
华妃不行，皇后也不行。
但是他就不是，他就说他以前他种种他都知道，但是他不能处理的原因是因为我还需要靠年羹尧，我如果得罪他的妹妹又得罪他，我整个搞不好就国家大乱。
对，
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后来我真的才学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其实很有道理，还有就是换个位置一定要换个脑袋，因为你不换脑袋，你没有办法去看到你那个高度该看到的问题点在哪，你不知道那个问题点在哪，你去贸然的做改革，哎，我们不要讲什么历史上好几次的知名的改革，什么王安石变法啦，商鞅变法啦，虽然
看起来都死于非命，
对，看起来当下好像很成功，是因为那个人在，那个主管也就让你弄，
对，
但是你知道就是一旦没变好，你人也是卷铺盖，甚至你知道人头落地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没有抓对那个问题点，你去做建议，然后或者是去打人家小报告，你真的不要怪说人家不重视你不重用你，因为你根本搞错方向，你就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啊。
可是我其实在以前的单位我也做过类似，不是真的像商鞅跟王安石这么高尚，做什么变法，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啦，
嗯，
但是当时候的主管的确很信任我们，所以我们会把环境跟一些制度做一些改变跟修正，
嗯，
那不是说以前的不好，而是说我们觉得可以更进步一点，
嗯，
然后可以更调整的更好一点。结果呢，后来等我离开了那个位置之后，大概过了一年还是半个年啊，我前老板就跟我讲说啊，你后来的那些制度都被改了，或者是他们都不遵守了，然后他就问我一句话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他好故意哦，
米沙豆你会不会？没，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觉得说，哎，你自己那么辛苦，就有点像问商鞅说，如果你那个卸任了，或者是你在天之灵看到说秦国后来没有照着你的东西走，当然秦国后来有了，赵襄王是有照着东西走的，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会不会觉得
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再跟前公司任何联络的原因？
啊，真的啊？
我会耶。 你知道我在这里努力那么久了，
我就知道你会。
我会啊，我会觉得说，老娘都把你制度建立起来了，教育制度都全部帮你建构好了，然后所有的品牌从新人到店主管训练，那么十堂课十几堂课我全部都开好了，资料也全部留给你们了，结果你们就说不做都不做啊！我这几年是干嘛的、啊、这样
没有，这就像你刚刚讲的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都没有在那个位置里谋其政干什么？
对，所以我就告诉自己不要伤心，我就不要跟他们联络。
所以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回答我前主管的话，就是说不会啊，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可惜，因为我预知到会有这个状况。
是啦，
因为既得利益的人他只要上位之后他一定会改你的东西，他
一定
会觉得说你做的不好，每一任的人都会觉得前
一任
的东西做的
不
好。可是我觉得我有个同事跟我讲一个很好的观点，就像我们如果交接跟人家交接他前手的东西来你这边，然后你打开那个硬碟，打开那个资料夹，你会发现你就开始批评说怎么会那么乱，然后怪不得他这么乱弄得这样子，所以才会做不好，前面才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同事跟我讲一个观点，就是说你这是事后诸葛，他搞不好是他的整理方式就是那样，
对、啊、
然后他找得到东西他能够处理事情处理好就好了、
哎、
你,
不懂，你
不能够说你今天
什么叫乱中有序你知道吗？
对，你不能够说你的方式跟他的方式
不一样，
然后你就会讲说人家乱然后怎样做的不好，而是说你是后面才来看这些事情、
啊、
可是你到那位置上之后你就发现说有些东西是他做得到的你做不到，你做得到他做不到，或者是你们两个都做不到，不管谁来做其实都有那个难度。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我的贵人，这些不管是我前主管还是我的这个同事，他们都给我一个很好的愿景，就是我看得到第一个，我真的离开那个位置之后，你要把那个制度怎么乱改，只要我当时候的责任已了，
对，
我们不干我
的事，
不干我的事，我就放下，因为这真的不干我的事了啊。但是我当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要求跟这么样子拘谨，就是因为我有那个责任在，
对，
所以我不管嘛。今天要是走了之后你破坏那个制度，那就是你们组织自己的问题啦。
对啊，
我不在那个组织里面的话，或者是我不在那个部门，我就不管这件事情了，这样真的，因为不是我盖章啦，也不是我签名的，所以我就不管这个事情了。
对
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让我们在 更多的不同的工作经验里面会学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刚刚回来刚刚讲说老板就会跟你讲说我不要你提问嘛，
对、啊、
我要你给我答案嘛。
对、啊、
就像如果你今天假设我们给你一个情境，你刚进公司不知道那个茶水间里面的那个咖啡机怎么用、嗯、你会怎么做
啊？问同事啊。
没有，他这边的话就是说不要问的话你会有什么方法，很简单、你就站在旁边看谁来弄，你就叫人家弄一遍给你看就好了。正确的方式不是问，而是看人家，或者是叫人家用一遍给你看，你自己再去尝试。为什么呢？我们两个现在做讲师，我们两个很有感觉，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工具很多。
对，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会教同学们做 AI 工具的这个使用跟操作。
嗯，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是我们一直跟他讲怎么用，或者是他一直问我们怎么用，而是说他看着有一个人手把手的教他怎么样按，怎么样输指令，然后呢他自己再去尝试，尝试之后呢发现说有什么问题再来做讨论，而不是问，因为问真的很容易啦。可是像我们这边的学员有一些都是大哥大姐，他们真的是一学再学，然后再学又要再三学、嗯、就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因为资讯量太大，他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就学到位。
对，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来我们会一直讲，那反正你讲一次也是讲，我讲两次也是讲嘛，所以他只要一直不断的熟悉跟尝试，他的确会得到这个东西啦。
嗯，
所以这个不会是说要一直问，我也觉得干嘛一直问，你真的很讨厌在那个职场上或者是你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人有什么事就来问，有什么事就来问。
我觉得那个问让人家觉得烦的是你都不带答案来问
啊。对，他就伸手牌、啊、
讨厌这件事情，
他就伸手牌啊。
对，我就讨厌伸手牌、
嗯、
我说，所以我刚刚也才讲你要问问题你要带着答案来。
对，
就说比如说哎、欸，老师我在网络上搜寻，就是我现在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个资料，我不知道说正确性，这个我还接受哦。这个我、欸、
这个其实现在也不能问，因为你 AI 跟那个什么都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啦、
啊、对，但是他说他不确定那个答案是真的还假的， 就是 AI 给出来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能力还没有办法到确认
哦，还没有反复确认的能力。
那这个我可以认同，就是你至少你有去搜寻过，
要有做功课，
对，你有做过功课，你真的不知道你来，
对，
所以我才说我接受大家问问题，是你要先有，也就是要先去了解过，然后你尝试着要解答，
对，
然后你带着你的答案来，
嗯，
对，然后我再来告诉你你的答案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啊，就是就跟以前学生时代我们写练习题一样啊，就考试啊，你要你这个问题你会不会，你程度到哪里啊，考试啊，老师不会，老师我这个公式明明就套这个公式，我看那个谁一百分的那个人也是套这个公式，为什么他套那个数字我套这个数字对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要带着答案去问老师，
因为公司毕竟不是学校嘛，没有人有义务要培养你啦，
对啊，
他其实就是一个简短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能做到，你做得到就领钱，
对，
如果你做不到就走人，
对啊
所以呢，那可是公司并不会关心说你到底怎么样从不知道变知道，因为那是你的问题，
对，那自己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那么长的时间像以前在幼儿园到小学或者是中学知道说哎，你到底为什么不知道，然后呢我告诉你有什么组织的方式，有什么系统化的方式可以让你从不知道变知道，不关我的事，以前你都可以跟老师跟你的同学去伸手牌要这个东西，现在出了社会之后都
没
有
的，
所以呢这就叫员工待遇嘛，哈，可是你发现说还是会有一些贵人会照顾你的，可是那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嘛，哈，你不能够说我天天在等说有没有人从天上掉下来，还是说从天上那个降下来说来救我吧，来救我吧，
我跟你讲贵人哈，
嗯，
我觉得贵人这件事情是当你觉得这个人在刁难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要换另外的角度想，他是不是想要帮我什么事，
对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去思考我人生中遇到贵人很多都不是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是好人的人，
嗯，
我那时候当下觉得他人好好的那个，其实最后我都觉得蛮惨的，
对
对，我都不是很好，
欸，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在做引导师之后，我们后来发现更有趣的事情是，你会发现有人会跟你提问，对不对，
对，
哎，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回去研究一下，然后再回来跟我报告，在有一些文章里面告诉你说其实这样子代表你还是有被照顾到，
嗯，
你听懂他那个逻辑吗，就是说，
啊，
因为你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本身是有人问你的，有人告诉你的，他帮你解决了那个方向跟明确性的问题，
嗯，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工程师，你今天跟你的上司跟你讲说，哎，你要把一个作业系统从 A 弄到 B 去，那这个任务是他告诉你的，嗯，那至于说中间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你自己研究，
研究，
他当然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跟你说，而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就会讲说这哪门子的照顾，他只是出难题给你吧，可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是老板，谁来告诉你这句话，就老板谁可以跟你讲说，老板公司的营运你要不要去研究一下那个谁谁谁，或者是哪一个部门是不是要做一点改善，老板没有人问呢，欸，老板就像刚刚那个米莎都讲的那个李抗嘛，对不对，那个一样，就是说他为什么只要做决策他不要什么忠言逆耳也不要听这些东西，是因为老板在他那个高度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主管高度的时候，谁跟你讲这个啊，
对啊，
你只有走跟留这两件事情，
对啊，
没有人跟你讲说哎，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个，或者是说你那个东西有出问题要不要去研究一下，没有人会讲这个，
啊，而且有的时候啊，别人来给你，当你真的位高权重的时候，别人来给你建议，
对，
很多时候都是要从里面分杯羹，
没错，所以越跟你讲的人越可能会有一些带有其他目的跟政治性的想法嘛，
真的，
所以老板就不能够听这么多，所以你，可是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真的看李抗这种东西，我们想说专制，
对，
封建，
对，
怎么可以不听，我们那么意见这么好怎么不听，
对，就是因为你们这种惯老板，
对，
这样，
可是到我们两个这个 level 的时候，
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是说年纪，就是说你的经历多了之后，你就更能够了解，就是你的日常，如果你是主管的时候，你的日常就是看着你的资料，看着你的电脑，看着你的手机平板，然后看到说啊，账目上的钱一直在烧，
对、啊、
然后这个东西 KPI 一直起不来、啊、然后呢就像一个好像驾驶一个很难开的飞机，他到底快要失事还是呢他
好可怕、哦、
然后公司感觉他因为他从什么几千英尺开始在那边开始在那边 降落就是那个降速然后或者是降高度，然后你想说我怎么样能够稳住他呢，可是又没有其他的人开始跟你讲说这边是塔台多少多少你应该要往左飞一点，你那个什么起那个什么推进器应该要推多少多少，都没人讲。你到底要失事坠落还是要继续航行，这个部分都是老板的工作。就像米沙斗跟之前在节目讲的，老板唯一的几个大重要的工作是第一个要找钱嘛，
对啊，
第二个老板还有个正大的工作，找钱是比较正向哦，第二个比较负面的就是说他要挽救力挽狂澜，
我懂，我现在就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你没事就是找钱、啊、有事就是赶快救
嘛真的我跟你讲，当老板之后我真的就是出来创业之后我才发现我以往人生中的这些老板其实真的都是在教会我好多事情，
对，
因为你知道当老板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我们社会对于成功人士太过于追捧，反而都没有人去说其实那些失败就创业失败的人，其实有很多创业者啊，创业失败或怎么样，其实他们不是能力不好，
对，
是因为那个问题其实已经没有人可以解决了，
他飞机就要掉下去了，没有办法啦、
就是、你知道吗，他遇到 他在这一个经营这个事业遇到的这个重大问题已经没有人可以解决，那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 结束他，
就跟疫情三年一样嘛，你到底什么时候，因为你第一年的时候或者前半年的时候你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终点，
对，所以你还会觉得说我撑一下，但是一年了你怎么撑，
对
对，然后你前面看不到那个尽头的时候谁知道是撑过三年，
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如果你撑到两年到两年半的时候是最煎熬，因为你现在是因为上帝视角看说他三年，
对，
可是如果你撑到第二年的时候你第一年还会催眠自己就说反正在 一年过去就算了，就应该会爬得起来
了，对，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前面半年讲说应该快了快了搞不好还会有 delay 而已嘛，
对
不对，像人会迟到一样，可是在两年到两年半中间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我怀疑了，
会啊，
就是说他会不会搞十年，
对，你就这哎、欸，以前的那个什么西班牙 大疫情啊黑死病那时候、欸、是好何止十年、啊、
对
对不对，那我们在看不见尽头的时候你人在当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这经验，就是当局者迷，
嗯，
而且你在你自己的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底下如果又养很多人，
然后他又一直跟你提一些他觉得忠言逆耳的东西，你一定想扇他两巴掌，
对，我跟你讲有些老板心里面慌了就说好员工你提这个问题我去试，员工你提这个问题你去试，只会有的时候只会让问题更加扩大，
当然
更加严重，
当然
因为那些人他提的问题没有办法针对问题点，因为只有老板你自己最清楚问题点在哪，如果连你都不清楚哇那真的就是真的结束掉是刚好，
对，
对，
你碰过很多这种案子吗，因为你在做顾问的时候很多这种样子，
对，创业顾问的时候其实我看了很多，我就觉得说你真的救不起来就不要硬救，你至少你的那个信誉你还不用到宣布破产，
嗯，
你还可以做清算，就是你还可以结束了之后你自己还可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见好就收见不好要快收啊，
对，因为我看过，我之前也看过在百货业的时候我就看过有一些就是小企业，
嗯，
他们是夫妻两个人都去借高利贷、欸、
哈，
我跟你讲，然后家里面每天然后什么今天怎么老板娘、啊、老板你怎么坐捷运来啊，对我车卖掉了，
哇塞，
我跟你讲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一直说创业不要借钱，创业绝对不要借钱、
欸、
就算跟银行借都，最后我知道了几个是同整债务，你知道同整债务是跟同一家地下钱庄借了一大笔钱去还其他的地下钱庄，有一个人由夫妻其中一个人去承担那地下钱庄所有债务，然后最后还不起宣布破产，
好惨哦，
但是她老公的名誉在啊，所以他们就换个公司换个负责人换个名字继续经营啊，但是就很辛苦啊，
可是她有经营，如果她经营的手法一直都不是很 OK 的话，
夫妻很像就是什么签离婚啊，反正就先签好离婚、啊、
对，债务才不会互相影响，
债务才不会互相影响也不会影响到小孩啦，反正就是这样搞啦，但这个都不是，你知道这都不是正规的方法，
当然
对，但是你看哦，如果我们是那个老板娘底下的员工的时候我们怎么建议他，老板你就要多挑一些会卖的货啊，
这不是废话吗？
对，这是废话嘛。但是
我就不知道哪一个是会卖的，
不是，
或者我本来觉得他会卖啊。
问题是他的债务这么多，库存量这么多，你跟他说还要再进新货，那些库存他都没有办法卖掉，钱就是卡在那里。
你哪来的新的资金去买新的、啊？
他说老板要买跳楼大拍卖，
他都真的快跳楼了。
他真的跳楼大拍卖，你得折价。
对，
折价之后，原本进账，比如说原本那些货进账要1000万的，最后只剩下600万。我还有400万的洞啊！
对，
所以你看呢、哦，我们在底下的员工，我们是不是一直都给意见，给意见？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我提的意见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公司的那一个根本问题。
对
对，
所以其实做老板很困难啊。他，你知道吗？我们有些时候你要独当一面的时候，你也很想要知道说谁可以帮助我，谁可以告诉我方向在哪里。不要跟我讲答案没关系，你告诉我一个方向，甚至给我一些。所以有些人会开始信奉那个一些宗
教，
就是这样子啊。
真的要，真的要。
你现在自己当老板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说，你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要做什么才能够让你的账目上升？
你知道我信什么吗？
你信什么？
我信我们家的那只小貔貅，招财貔貅。
不是，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账目上面的这个数字要怎么增加？谁告诉你？没有人告诉你，
没有人告诉我、啊。
那你怎么知道方向？
想办法找方向、啊、
是不是？
就是你自己，
是不是？
我跟你讲，你就只能说好看有没有罗盘，好罗盘，我去买一个罗盘回来，对，然后呢地图啊，那我地图我现在自己摸好咯，现在就我这1000度的近视眼，我可以怎么看？然后先把自己眼前的地图画出来，我只能这样啊，不然怎么办？
你可能应该也想过你的商业模式跟你的一些盈利
的
系统啦，
对，那个都要先做好规划。你画眼前的地图，就你视角可及的地图，其实就是商业模式啊。嗯、你能够，你现在以你的能力跟你有的资源，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那商业模式可能就到哪边？所以，就你能力可及的，
没错。
你不可能说我只有10万块的资本，我要做100万的事情。那杠杆也玩太大了吧？什么事情？你就炒股票嘛，对不对？
所以啊，我觉得哈，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我们讲了这么多，不管你是刚进入公司的员工，还是说你是资深员工，或者是你后来到老板了，你都发现说哈，在不同的角色，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问题。嗯，比如说，就像你作为员工，你收到了那个问题，你以为问题很大，但事实上那都是已经有人分拆给你的，因为他必须分工合作。然后授权，
对，
那可是最糟糕的是面对一切未知的人叫做老板、嗯、就像我之前有个节目，之前有一集节目我有讲说，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最难做的作业就是那个没有方向没有题目也没有限制的作业、
哦、对，
我只告诉你说你只要跟这门课有关就好，嗯，那很恐怖欸。
对呀、啊、
就像我们如果今天开一个课叫做你喜欢就好，哇，那个课多难上啊。
对啊，你喜欢什么？我喜欢猫、哦、我喜欢狗啊，就不一样了。
所以啊，你要知道说欸，为什么知道做什么要比知道怎么做更值钱？所以为什么黄金圈理论大家会这么崇尚，就是因为为什么知道要做什么呢？真的是比 how 这件事情、嗯、就是说知道怎么做还要好、嗯、因为呢，如果你为什么 你知道说哎，为什么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我知道，那就是老板、嗯、可是如果你知道怎么做，那是员工、嗯、他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他只知要知道说我现在眼前的问题，我要怎么找到解决的问题的方法，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完，那就是螺丝钉嘛，就是员工嘛。
对 啊真的。
所以啊，你今天如果是老板的话，听这集节目哈，他也可以帮助你有一点安慰的感觉啦。就是说你是在商业社会里面这个最最无助的这一群人，但是其实你也是最伟大的一群人，然后因为你要从这种未知变成已知，然后再把这些已知呢分配分摊给你这些员工、嗯、那员工呢最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就是你要把你的技能做好好的出卖。嗯，然后呢好好的让人家看到你这个技能，然后进而提升竞争力。我觉得这就是这一集节目给你最大的启示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在公布的时候呢会贴在我们的 LinkedIn 领音上面，我们现在有话直说的领音，我们在脸书跟我们的 IG 都可以搜寻到有话直说，欢迎大家上去给我们点赞，也可以按分享，希望呢今天的节目你会喜欢。有话直说，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